曾国藩分兵派将，现在湘勇士气高涨，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恨不能一口把九江给吞下来。头一个罗泽南发言了，大人放心，九江是咱的，咱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明日一战您就瞧好吧。不见得，曾国藩听完了不住的摇头啊。要说林启荣他守九江不足为虑，但是别忘了有一个石达开呀、啊。这石达开文武兼备，诡计多端，咱切不要等闲视之，要认真对待，轻敌者必败。咱们好不容易打了几个胜仗，千万不能打败仗。大人放心，万无一失。如果您相信我罗泽南，我请令明天率兵就攻打九江，好吧。曾国藩马上传令，罗泽南率领鲍超攻打西门，塔奇布率领人攻打东门，彭玉麟、杨再福率水师攻打春江门，啪啪啪啪啪，全都做了安排了。第二天，曾国藩在朱林殿行辕听喜信，三路大兵就出发。但是说罗泽南呢、啊，铜盔铁甲，全身披挂，胯下马掌中刀，后边跟着鲍超领精兵三千，来在九江的西关外。离老远一看，九江城城池高大，密布旌旗，心说话，我们大人就惦记九江啊，这是江西省的门户啊，要把九江拿下来，这一仗是至关重要。弟兄们加快速度，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湘勇还合计，哼，九江有赫啊，听说金银堆积如山，粮草无数，九江有钱的人也不在少数，这样杀到城里头就发笔横财呀、啊，升官发财就在眼前。所以这湘勇乐得眼睫毛都开花了，把这生死二字置之度外。离这城关不远，罗泽南吩咐一声，大家站住，这才讨敌骂阵。湘勇就骂开了，城里的长毛子，你们听着，快出来送死吧，爷爷们来了，敢不敢出来？骂什么的都有。时间不大，就听见一声炮响，城门打开，滋呀咕哒当当当当，放下吊桥，太平军从里边如狼似虎就冲出来了。两军队员，太平军为首的大将正是九江镇守使林启荣。林启荣跨着马，掌中丈八蛇矛枪，黑脸膛小伙子，三十多岁，精神利落，头裹黄巾，身披黄袍，鸟笼画凤，腰束金带，飞马直奔罗泽南。俩人在南昌就见过，老熟人，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开始对骂。罗泽南就骂他，林贼，认识我吗？认识，你不是那个死不了的罗泽南吗？前者没把你抓住，算你命大，今天来到九江城，我让你没有归路，是吗？我要杀进九江，我砸你的王八窝，打！ 兵对兵，将对将，展开一场混战。翼王石达开没露面，石达开带着亲兵亲自登上西城楼，手扒着垛口往下观看。有人把望远镜拿过来，他拿着望远镜仔细往一照，看得清清的。他要看一看湘勇排兵布阵的阵法，看看战斗力虚实。一边看着，石达开一边点头，罢了，看来曾摇头治军有方啊，怪不得我们吃了暴亏了。果然这湘勇战斗力极强，比八旗比绿营要胜强万倍，要认真对待。他一看这仗打得太大了，势均力敌，难分胜负。石达开吩咐一声，来啊，拿鼓来。巨鼓给抬过来了，翼王石达开袖面一网，拿起鼓槌来，咚咚咚，石达开亲自勒鼓助战，手下人看抬了一百多面巨鼓一块敲起来，城楼上是惊天动地，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冲啊！别让曾摇头捡了便宜，冲啊！您别忘了，两军相遇，勇者胜，打仗就是个士气。为什么干什么都得叫号呢？一叫号，一喊，一叫，冲啊！给谁听啊？那不喊不行吗？不行，不喊劲儿没了，就这借热乎劲儿，这叫士气。哎呦，太平军有的回头一看，呀，翼王亲自给咱们擂鼓助战，是吗？翼王擂鼓呢，冲啊！士气高涨，罗泽南他们一看是难以抵挡，后来把鲍超急的拖了个大光膀子，手举大砍刀冲锋在前呢。那个湘勇有点盯不住，鲍超急了，他娘的嘞，哪个要盯不住，我先把他给砍了，冲，不怕死的随我来呀！你看曾国藩收他还就收对了，虎将，这小子在关键的时刻真玩命啊！他不怕死，往前一冲，湘勇士气大增，在后边跟着上来，一个冲锋，太平军盯不住了，哇，往西城里跑，往吊桥跑。湘勇一看，跑了，长毛子跑了，追呀，进城啊！刚到吊桥口这儿，没想到人家是计，有意的往下撤退，哗，太平军就散开了，就把这湘勇就露出来。湘勇一愣，怎么回事？正在这时，再看城头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二十几门巨炮对准湘勇，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率领残兵败将退回朱林殿，没捡着便宜。回来之后是盔歪甲卸，带狼抛松，抬着不少伤号。他们刚回来，塔奇布、杨再福等等人纷纷都退回来了，三路人马没一个捡着便宜的。九江是巍然不动，根本啃不动。 曾国藩那三角眼就瞪圆了。这，哎呀，曾国藩一琢磨，嘿呀呵，我就想不到这个石达开这么难对付，这姓林的这家伙也不含糊，看来这个九江难拿呀，大军受挫，怎么向朝廷交代？大家发了誓了，只能胜不能败，这可如何是好啊？大家总结经验，彭玉麟又出主意，大人，硬打不行，今天咱们是发动试验性的进攻，看来人家事先做了充分的防范，九江城城又厚又高大，跟长沙没有什么区别，护城河又宽水又深，而且准备的非常充足，灰瓶炮子巨炮强弓硬弩载上了一把，咱们飞也飞不上去，再加上石达开会指挥啊，大人呢，这么打不行，那你说怎么打呢？在回来的路上卑职考虑了，先放弃九江不动，你这骨头不是硬吗？咱先不肯，然后咱们分兵应当去打湖口，应当打梅家洲，把湖口梅家洲夺过来，对九江形成孤立包围之势，然后集中精力再打也不迟。曾国藩点了点头，心说这湖口啊离九江不远，湖口是个县啊，里边是鄱阳湖，500里鄱阳湖，他仅把这口面对着长江，地理位置至关重要，要把湖口给掐住，就好像把九江的嗓子给掐住了。另外呢，梅家洲地理位置至关重要，那是在长江里面一块绿洲，也说一块沙洲，淤泥沙漠，长了下40里，宽5-6里，要把这个地方给占领了，无疑控制了长江，有湖口，有梅家洲，形成对九江包围之势，太好了！彭玉麟这主意不错，曾国藩马上拍板，水陆派兵，命塔七部罗泽南率5000大军攻打湖口，派杨再福、彭玉麟率5000水军攻打梅家洲，另外派一部分人仰攻九江，牵制太平军。就这么样，第二天他们偷摸摸的两支人马出发了。你看彭玉麟、曾国藩呢，还想到石达开后头去了，石达开多聪明，早都料到这手。九江城这一仗打完之后，石达开马上想到梅家洲和湖口，心说虽然我已经派了人了，但是人马兵力都不多呀，如果曾剃头要想到我前面去，要占领了这俩地，对九江大大的不利，因此一帮当天晚上传下令箭，让罗德刚率领10000精兵驻守梅家洲，马上起身到那增援，另外派下手下的大将守住湖口，而且亲自他去指挥，九江又留下一部分人驻守，也是分兵三路。你说这两方面是旗鼓相当啊。到了第二天，双方接了火了。塔西部罗泽南攻打湖口，刚到湖口县就遇上太平军了，双方刚一接战，有人就喊了不得了，石达开亲自参战了。石达开亲自在湖口坐镇，大旗飘摆，再看石达开胯下压起闪电白龙驹，手中端定七宝刀，盔甲全身，袖旗高挑，亲自指挥。 湘勇一看石达开，吓得魂不附体，了不得，这石达开太厉害了，就败退下去了。石达开的一个冲锋把湘勇就给打散了，这是一。另外水军没找着便宜，水路刚到梅家洲的边上，人家事先做了防范，罗德刚准备了100门巨炮，这顿炮笑的把山板子也打翻了，把长龙也打毁了，战船损失了无数，想要登陆是势比登天，两路人马全溃败回来了。刚走到盔山，太平军在盔山又窜出来了，别让咱跑了，又截杀一阵，损兵折将都跑回来了，把曾国藩急的是一筹莫展呐。书说简短，从开始打仗20几天毫无建树，除了伤兵损将吃亏之外，一点便宜也没讨着。20多天嘛，日费粮饷浩大，几万人每天光吃得吃多少，光喝得喝多少，没钱呢。这打仗古往今来打的是什么呢？打的就是钱，没钱你拿什么打呀？枪支弹药每天得耗费多少，从哪儿来？曾国藩急的满嘴是炮，怎么办呢？多少万人就在这堵着，就过不去，是一筹莫展。你看他着急，石达开也没闲着，天天研究怎么对付曾国藩。有一次石达开召开军事会议，认真分析，他跟大伙说曾妖头湘勇果然不好对付，要是绿营，要是八旗，咱们早把他打跑了。现在他兵驻竹林殿，跟钉子一样歇在那儿不动，不把这股湘勇消灭，迟早是心腹大患。另外石达开总结发现，曾国藩的水师很厉害，配备的西洋大炮、长龙大船、山板运用的非常得当，那大船的笨重，但是拉的东西多，全靠着山板的活动，山板非常快捷，在水上自由行动，往来自如，配合的一块各有所长，要分开一无是处。石达开说，众位你们看见没，下一步要想消灭曾剃头，首先得干掉他的水师。这水师怎么干掉？就得叫他大船山板子分离，分离开。他们要分开，各失去所长，都没有战斗力了。山板子快，但是打大仗他不行。大船虽然打仗行，动作迟缓，连掉个头都费劲，所以必须把他们分开。大伙都乐了，一王，那咱叫分开就能分开吗？您了有什么计谋吗？我让他分家，他就得分家，然后各个击破。我有一计，如此这般，这么。好啊，还得说是义王啊！您想的这事儿，我们连琢磨都琢磨不出来，就按义王的交代，咱们就这么干。石达开定了奇迹了，这玩意儿真了不得，人呢得动脑筋。单说这一天的傍晚，九江城西门开了，出来不少太平军，赶奔九江码头。大 车小辆装的都是口袋，这口袋都鼓鼓囊囊的，这些东西往船上运，压的这些太平军是东倒西歪的，有时候俩人抬这个袋子，不但抬这袋子，有时候那口那绳没系好，这一周一放哗啦开了，口袋里撒出来的全是白米，白米就是大米啊，每口的都是大米，沉甸甸的。40只大货船装的是满满的，落的都多高啊，那船的吃水线有多深，整干了这么一晚上，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曾国藩的探子发现了，探子监视着，一看这拉的什么，哦，粮食，算计了一下，40只大货船运的这白米少说也有100万斤，这个情况至关重要，马上飞马告诉周凤山周副统领，周凤山也是一员大将，现在正苦恼呢，苦恼什么呢，日费粮饷浩大，没地方整粮食去，多少万人得吃多少，到现在粮食接济不上，所以当官的脑袋都疼。周凤山了解这一情况，马上禀报曾国藩，曾国藩是非常感兴趣，哦，有这么多的粮食，是我们调查的是一点都不带错的，看那意思这些长毛子打算把这粮食运到湖口，湖口恐怕要增兵，需要粮食，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火药，这都是我们急需的，这情况至关重要。你的意思呢，大人，我们现在军中缺粮啊，粮食是军中的命脉，末将不才，想讨之令箭，率水陆军把这笔粮食咱抢过来，那就解决大问题了。嗯，曾国藩也为这事恼得他，现在粮官向的禀报，军中的粮食还够2天吃的，2天之后就断粮了。现在曾国藩不得不抽调大批的力量四外打粮，下一步是如何是好？